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领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九章，主题是他要向你显我的大能。这一章经文里，神对法老说，其实我叫你存立，他要向你显我的大能。神的这句话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实在背后神的心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神无所不能，难道他不能一次就完全的除灭法老，救出自己的百姓吗？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，差遣摩西和亚伦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法老，降下一灾又一灾的审判？原来这是神的怜悯，其实我叫你存立，他要向你显我的大能。从这十灾所记载的一些小细节上，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心意。其中有些词汇重复的出现。第一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。神一而再的吩咐摩西和亚伦预先警告法老。每一次对法老说话，其实都是神的怜悯，给他悔改的机会。有些学者将这十个灾分为三个组合，最后才是终极审判的第十灾。前三个组合，每个组合有三个审判，每个组合的前两次审判，神都会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警告法老，第三次神就直接的降下审判，没有预先警告。第二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。神对法老称自己是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，神为了自己的百姓挺身而出。神不是埃及众多神明当中的一个，神是超乎一切偶像的独一真神，是希伯来人的神。神要法老和全埃及都知道，希伯来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的名字是耶和华，或是亚伟。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，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百姓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既然法老不认识耶和华，接下来的十灾，神就要向法老，向埃及人彰显自己，好让他们知道神是耶和华，是希伯来人的神。第三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这是神不变的心意。每一次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警告法老，都会同样的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神吩咐容我的百姓去，去哪里呢？去做什么呢？神有一个 agenda， 神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好侍奉我。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吩咐，从一开始就不断的重复。对我们而言，就如同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今天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和罪恶的辖制，同样也不是让我们我行我素，或是追求自己所编织的自由和自我中心的梦想，而是要让我们侍奉神。阿们。第四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神不是滥杀无辜的神，神不是喜欢降灾祸的神。这些灾祸不是无缘无故临到埃及的，乃是因为法老不肯放了神的百姓。神每次差遣摩西和亚伦去警告法老，都会给他悔改的机会。神清楚地警告法老，他若不肯容百姓去，神所指定的灾祸就会临到。第五，我必施行审判。这十灾中的审判，神说神必释放出来。其中有神透过摩西和亚伦，当他们执行神所吩咐的，神就会按照所说的审判来成就。埃及十灾，从轻微到严厉的审判，从不舒服到生病，最后到死亡，影响的范围从自然界的败坏延伸到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安危。这十灾不是自然界的天灾人祸，是神的审判。第六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百姓去。出埃及记多次的重复描述法老的心刚硬，第一灾之前以及十灾当中的每一灾都如此描述法老的心刚硬。其实这世界如同法老，不肯善罢甘休，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神的百姓。我们面对这样的敌人，绝对不能妥协，绝对不能放弃。神不放弃，我们也不放弃。如果我们妥协，我们就无法进入完全，我们必须征战到底。阿们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有些人就像法老一样，心里刚硬，而且越来越刚硬，当中反反复复，虚情假意。所以我们要反省，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谦卑自己，愿意真心的悔改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九章记载的第五、第六和第七灾。神对法老说，其实我叫你存立，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。第一段落，第五灾，牲畜的瘟疫，九章一到七节。这里神吩咐摩西向法老传递四方面的信息。第一，神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 第二，神说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仍旧强留他们，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，就是在马、驴、骆驼、牛群、羊群上，必有重重的瘟疫。这次攻击的对象是牲畜。埃及人膜拜的众多假神当中，有些是牲畜头像的偶像，人把神的创造物代替神来膜拜，所以神攻击他们所膜拜的牲畜，要让埃及人看清楚，这些他们当神来拜的牲畜不但不能救他们，反而生牲畜自己得瘟疫死了，牲畜不能自救，怎么来救他们呢？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他们的神明在哪里呢？第三，神说，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，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。耶和华的保护是全面性的保护，不只是保护神的百姓和神百姓的住处，这里还包括了神百姓的产业。这样的保护本身也是一个神迹，因为瘟疫临到的时候，通常同在一个区域的牲畜都会感染，怎么可能就只有以色列人的牲畜没有感染瘟疫呢？这绝对不是自然界的定律，而是神迹。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是他们的保护，是他们的隔离防卫。阿们。属于耶和华的人和牲畜都蒙受保护，而属于假神的，即便再多的假神也无助于事。谁的神才是真神呢？其实只要我们肯诚心的回答，一目了然，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有些学者认为前三灾也影响了以色列人，但前三灾只是带来困扰和不便，没有直接伤害性命，到了第四灾才开始分别以色列人和埃及人。也有学者认为从第一灾开始，神就保守以色列百姓，审判只是临到埃及人而已。第四，神说，耶和华就定了时候，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。神警告法老，神已经定了时间，给他时间改变主意，容以色列人去。这定了的时间是神所定的，绝对不是偶然，这是神的作为，不是一般的天灾人祸。第六节，神的审判。第二天，耶和华就行这事。这次神没有透过摩西和亚伦，神直接的做成这事。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，只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，真的不可思议吧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如果一半没有死就觉得很庆幸了，但这里我们看见，因为是神的保守，就连一个都没有死。哈利路亚。第七节，法老的回应。这一次法老打发人去看，也许法老不相信神的话，结果看见的就如神所说的，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。到这个地步再明显不过了，不是吗？谁是真神？谁是真有能力保守自己的百姓？你也许会以为正常人都会赶紧的转向耶和华，这么好的神，这么大有能力的神，显出的神迹已经那么的清楚明显了，难道还会有人不信吗？唉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到这个地步，法老的心却是固执，不容百姓去。这里我们看见法老刚硬的心肠，就连牲畜的性命也无法柔软法老的心。相反的，神在乎属神的百姓，神也在乎神百姓的住处和牲畜。第二段落，第六灾，人和牲畜身上长起泡的疮。9:8-12。这次神没有吩咐摩西和亚伦去警告法老，而是吩咐他们，你们取些炉灰，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，我要让法老看见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天灾人祸，这是神的作为。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，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。是哪里的炉灰呢？学者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人用来烤砖块的火炉里面的炉灰。炉灰代表了埃及人压迫以色列人的残酷手段，神亲自来审判埃及人，此审判的管道要让法老和埃及人看见他们残害以色列人的罪。10-11，神的审判。这次神所击打的是埃及人认为有医治能力的神明。埃及人和牲畜身上长了疮，他们的神明不能救他们，不能保护他们，也不能医治他们。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，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着疮。这是行法术的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最后一次的出现。今天神让我们看见，即便世界的术士可以复制一些奇事，但我们看见属神百姓所行的神迹奇事超越世界术士的复制。 在地灾之前，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第一灾时，他们也用邪术使水变血；第二灾时，他们也用法术叫青蛙上来，但他们却不能缓解灾情。到了第三灾，他们再次尝试复制摩西所做的，想要生出狮子，却是不能。这里他们彻底失败了，就连自己也倒下了，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。接下来十二节，法老的回应。既然法老已经连续五灾都心里刚硬，第六灾神就按照法老心里的刚硬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。其实早在第一灾之前，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就已经预告摩西了。新约也如此的教导我们，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当人坚持不肯悔改，神就任凭他们。第三段落，第七灾，有火掺杂的冰雹。九章十三到三十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清早起来，站在法老面前，对他说：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因为这一次，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，并你百姓的身上。”原文是神说：“这一灾，神发出的审判会触及法老的心，以及法老的臣仆和百姓。之前的灾，法老的心太刚硬，太自我。”我一点都不受影响，因为他的心不顾惜身边的人事物。这一灾开始，神要重重的击打法老，直到如剑刺透他刚硬的心。神再次的强调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。审判之灾的目的是要让埃及人认识耶和华，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，超越一切的偶像，没有任何埃及的神明可与耶和华相比。神说：“我若伸手用威力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”神知道法老心里刚硬，但神怜悯他，没有一开始就灭绝他。虽然神有这样的能力，那么为什么要一而再的给法老机会呢？为什么不干脆一点，一次过就把法老消灭了，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呢？这里神说出他的心意，十六节：“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”哇哦，神不但向法老彰显自己的大能，神还要使神的名字传遍天下，使全地的人都要来认识神。原来这十灾不是神的残酷手段为要败坏埃及，而是神的怜悯给法老和埃及人和全地都有机会来认识耶和华。神其实说了好几次，神做这些事好叫法老知道神是耶和华，是希伯来人的神，也是全地的神。神一而再的击打埃及的假神，也是出于神对埃及的怜悯，让他们看见这些假神什么都不是，什么也不能。我在想，如果当初他们转向耶和华，埃及后来的光景就会非常的不一样。神已经给了法老那么多次的机会，神说：“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”如果法老不愿意，神说到明天约在这时候，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。自从埃及开国以来，没有这样的冰雹，这不是一般的冰雹，而是从所未有的冰雹。所以神特别劝诫他们，给他们一条出路来逃避接下来的审判。神说，十九节：“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，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必死。”这是神审判中的怜悯。这一灾的范围扩大了，涉及人、牲畜还有田间的一切。不但如此，这一灾也将危害人的性命。经过了六个审判之灾，埃及人经历了六次神的大能，他们是否会听神的劝诫呢？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，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。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，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。原来在法老的臣仆中，也有人像法老一样，心里仍然刚硬，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其实也是时候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，明明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但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是否转向神，听从神的劝诫呢？或是我们与法老一样，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？ 22-2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天伸杖。”摩西就顺服神，向天伸杖，神就按照他的话降下审判，打雷下雹，有火闪到地上。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全地，雹与火掺杂，甚是厉害。自从埃及成国以来，遍地没有这样的。原来天空不是埃及偶像在掌管，是耶和华在掌管。耶和华可以决定打雷下雹，甚至有火闪到地上，全在于耶和华的权柄。26节，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。神这里虽然没有预先明说，但在审判之灾临到的时候，神就分别了自己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没有受影响。最后我们来看法老的回应，27-35节，法老就打发人招了摩西亚伦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这一次我犯了罪了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，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，请你们求耶和华，我就容你们去，不再留住你们。”这是法老第一次认罪，也是他第二次求救，但法老并不是真心的悔改，只是因为惧怕，因为想要逃离危险，才迫不得意的来求神。上一次第四灾时，法老食言，摩西为他求神了，灾祸松缓之后，法老有硬着心不肯听他们的。这一次摩西虽然知道他们不惧怕神，摩西还是会为他们来代求。这里圣经特别加入了两句话来描述当时的灾情，麻和大麦被雹击打，因为大麦已经吐穗，麻也已经开了花，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，因为还没有长成。神预留了粮食给埃及的百姓。最后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，当摩西向耶和华举手祷告，雷和雹止住了，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。法老看见灾情止住，就越发的犯罪，不只是法老自己硬着心，连他的臣仆也都硬着心。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去，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。最后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对法老说，其实我叫你存立，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的怜悯，看见你恒久忍耐的心，多次的给人悔改的机会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把握机会回转归向你，我们不要像法老一样虚情假意，反反复复，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谦卑下来认罪，问题一解决了又再次的心里刚硬。主啊，你是欺瞒不得的，我们若执意如此反反复复，只会使我们自己的心更加的刚硬，到一个地步无法挽回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愿意谦卑来向你祈求祷告，也愿意谦卑的来转向你，顺服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